弟兄姐妹平安。敬拜和赞美，我们这次是从圣经和神学，也就是说从圣经和真理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敬拜。我们先看什么是敬拜。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是敬拜，那也包括了什么是祷告，然后我们才来问如何来敬拜神。意思就是说，我们若要更深入的明白敬拜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同时必须更深入的认识神是怎么一位的神啊。所以敬拜和认识神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先来唱一首的诗歌，何三拿的第十首。这次我们会唱很多的诗歌来表达我们要表达的真理。我想大家都会唱你的信实和广大这首诗歌。那我们在唱的时候呢，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请各位注意这首诗歌的歌词表达了神是怎么一位的神，他的属性。那当然信实已经在歌名里面了，没有这么简单的，除了信实以外啊，我们去注意啊，神是怎么一位的神。我想我们唱完之后呢，可以找到至少三四，可能不止三四样关于神的属性和他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的。神的属性，他的本性，第一，第二，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子民的。好，我们来唱你信实和广大，一共三节啊，第十首。 这首诗歌述说神哪几方面的属性啊？信实，当然在歌词、歌名啊，还有呢？怜悯，还有吗？慈爱，赦罪，他的慈爱怜悯是特别是啊、有他赦罪的慈爱，赦罪的怜悯。那赦罪呢，是他所做的，是他的作为；慈爱怜悯是他的属性啊。还有呢，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还有哪些？是的，赐平安，还有这边安慰、导引，还有啊，很重要的，没有隐儿的啊。神的信实呢？神的信实是基于他的应许，他的立约。没有隐儿呢，是他的本性，神本身就是不改变的啊，那是他的属性。没有隐儿，没有改变信实啊。还有什么？还有的，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大声一点好吗？一位一位来啊。啊，他吩咐哈、啊，吩咐什么？向谁吩咐？在哪里？嗯，还有什么？有的，还有的，没有讲完。他是给安慰的，是的。还有呢？啊，怜爱啊，啊，他的怜悯是不减少的。嗯，所以这个是他的慈爱和他的不变结合来讲是不减少的。还有的哈。我一切需用你早已准预备，就是说这位神是有计划的，然后呢，这位神是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啊，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自己是一样直到永远，他没有隐儿，他自己是没有改变的，直到永远的。还有他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而且自然界来述说他的信实和慈爱的。那这首我们比较熟的诗歌呢，就已经讲出这么多的神的不变性，神是不改变的，跟这个有关的神的信实，他的慈爱和怜悯，特别是赦罪。然后呢，因为他是信实的、慈爱的，因此呢，他赐给我们平安、盼望，还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还有导引啊，一数就数了差不多十样出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要留意歌词是否合乎圣经啊，是否在述说一些很基本的啊圣经的真理。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诗篇第47篇，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读，看这段经文在讲关于神说了些什么，可能是神的属性，可能是神的作为，可能是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我们可以等一下啊，这首诗篇呢啊，很自然的可以分成两段，因为在第四节之后呢啊，有细拉，所以这很明显是一段的结束啊，所以有两段。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和5到9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来读1到4，请各位来读5到9节。诗篇47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派长，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好，我们现在来花一分钟的时间再各自的再读一次这篇诗篇。这里讲到神有哪一些的属性或者其他的特点，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或者其他关于神的。好，这段诗篇讲到神有哪些属性或者是有哪些的特点，不一定是他的性情方面的属性，可能是我们人看他是怎么一位神。有哪些呢？至高的，可畏的啊，他是最大的，是全地的大君王。那这个是他跟宇宙的关系哈，他是整个宇宙的啊，他的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而且是可畏的。还有吗？是，那他叫万民伏在他的脚下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治理，他做王啊，是大有能力的。他不是来求求你拜拜我吧，不是的，他叫万民伏在他的脚下，他做王是主动的，是有效的，他做王就必定做王，下面的必定服他的。很好，他叫万民伏在这里说是我们以下哈，那这个我们是指以色列人，就是说他是叫万民服在他的选民之下的。所以呢，这里又说到他的专爱第四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神的爱呢，不是滥交的爱，是专爱的爱，他不是随便爱当然他叫日光照在好人等身上呢，这个是他一般的慈悲。但是讲到他的救赎的爱的时候，你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这里讲到神呢，特别为他的选民预备产业，预备荣耀的。好，还有吗？或者这样问好了，这篇诗篇给我们敬拜，对我们的敬拜有怎么样的指示？要用悟性歌颂，也要用喊声相送。所以很明显的，喊声的方面是讲到喜乐全人的用感情的敬拜，同时讲到悟性。悟性和感情不是光顾虑到一边的，是兼顾的。喊声欢喜快乐，马上说悟性，用悟性歌颂。很好，还有吗？我们应当向怎么样的一位神歌颂啊？是的，要呼喊，要大声呼喊。是，我们要向那位治理万国的神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且是这是第八节，还有第六节是我们的王，第七节是全地的王。所以教会的主，教会的王乃是宇宙的王。教会的王，我们教会所敬拜的王，我们敬拜的主宰是全宇宙的，是日月星辰众山众星球的治理者。第九节，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那这里说到呢，其实神拣选以色列呢，从来就是要外邦人来相信神，来属于神，来赞美他。神呼召以色列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让以色列拥有他们专有的神，好像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乡村有自己的神观音也好，土地公也好，不是的。神跟所有的偶像不同的其中一点，很多点哈，神跟所有的神不同，其中一点就是神不会把他限制在一个民族。神不光是中国人的神、美国人的神、犹太人的神，不是的，他是全地的。而 全地的列邦啊，有一天呢、啊，他们都要降服在神的脚下，他们聚集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之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旧约的意象从来就是要向列国宣告神是值得敬拜的。那这些诗篇呢，很明显的啊，在大卫的圣殿宫廷那里唱，后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唱，所以呢，可能他们唱这些诗篇的时候，一个外邦人都听不到，但是神的子民的敬拜从来就是顾虑到全世界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宇宙的神，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神，不是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专有的。换句话说，旧约里面讲到敬拜，其实已经想到宣教的。反过来说，没有好好的了解敬拜，我们的宣教就肯定缺乏深度。再来一次哈，我们想到真正的敬拜的时候，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列国的神，不光是基督徒的神，不光光是犹太人的神，是列国的神。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虽然关起门来在教会，但是我们是在宣告列国都要敬拜他，不是吗？我们讲普天啊，都啊，是不是？当我们每次说普天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每一个国家宣告，我们的神是配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敬拜服侍的神。教会的王是宇宙的王，教会的王是全人类的王。所以宣教不仅仅是去，那固然是要去，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宣教也是来。我举个例啊，我以前神学院的其中一位老师 Dr. Miller， 这位 Miller 博士呢，当时是35年前哈、啊，当时他是威敏斯特神学院唯一一位教授，同时全时间牧会，不光是牧会，而且是开拓新的教会。那你可以想象，这些改革中的长老会的牧师应该是啊很严肃的，不是的，他去街头。美国的街头布道，美国很少人街头布道的哈，特别没有这些啊、有历史传统的长老会的牧师跑去街头布道的。那怎么布道呢？他带大概20位去，有8位到10位呢就围着他一个 chair， 他站在中间，那他们就在那个街上敬拜神了，教会就搬到街头去了啊，在敬拜，然后其他的呢就向外的。相反的方向邀请过路的来参加敬拜，在街上的敬拜。那这个就是敬拜和宣教结合的一幅很好的图画。我们敬拜神，然后邀请啊列国，邀请外邦人，邀请不认识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来一同来敬拜。你暂时不要把那些布道难题拿出来，你不要说哎呀但是他们不来嘛啊！你暂时先搞清楚什么叫敬拜，什么叫做宣教啊，然后我们再来谈如何。假如我们这个什么是敬拜没有搞清楚的话，马上就去搞如何就出问题了。同样的，宣教是什么又不可以离开敬拜来谈。换言之，敬拜就是朝向神，然后呢我们造就就是读神的话，祷告，交通，鼓励啊，这是向内的，是吗？敬拜是朝上的，交通，祷告，读经，长进是朝内的，宣教是朝外的。这三件事情不可以分开来理解的，你分开就麻烦了。分开呢，每一件都会肤浅。你光是讲敬拜，不讲到神的话语怎么造就我们，你呱啦呱啦那里唱，没有神的话，不是用悟性按照神的话来敬拜，那肯定肤浅。 而当我们敬拜而不同时想到外邦人，就是教以外的人，他们也是本来就应该来赞美神的啊，这样子我们敬拜就变成死水一样的，什么敬拜就差遣我们出去做盐做光，敬拜造就宣教。同样的，什么叫宣教？宣教不仅仅是去某一个地方讲福音，那这个固然是啊，就是说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的，我们需要去告诉他们。但是我们告诉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一次的决志，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一次决志信耶稣，圣经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认识他，认识他的父神，就是要敬拜他。所以你传福音，你传了两天，有两个人信主，你马上就要做建立教会，教导如何敬拜，如何用悟性好好的敬拜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不要以为宣教光是去传福音，我不应该说宣教很容易，我的意思说传福音很容易，不是容易的问题，乃是说你一有一位两位信主了，你就有了两个人三个人的教会了啊，那你做宣教的，你就是需要牧养教导和他们一同来敬拜神，那个长远的啊，是每一位信主的一辈子的事情啊。所以宣教包含了敬拜，宣教为了人来敬拜，造就教会。敬拜一定是要差遣我们出去宣教的，敬拜也是造就信徒的一个方法。好，我们来看另外一篇诗篇，诗篇九十三篇，这篇不是很长哈，只有五节。我们请弟兄读一三五，请姐妹读第二、第四节。诗篇九十三篇，弟兄来。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低缺，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宜的。好，请用一分钟再来看这段经文，讲到神是怎么一位的神，他的属性或者是他跟我们人类宇宙的关系。好，这篇诗篇神有哪些的属性啊？威严啊 ，Majesty， 威严，荣美，威严，还有呢？能力啊，是以能力为一，能力束腰，就是说是他的属性的意思。还有呢？坚定哈、啊，第几节？啊？是谁坚定啊？是世界坚定。啊，是因为神做王，以大能做王，因此世界就坚定，所以他是使他所造的世界坚定的那一位。那当然他是不变的，他是坚定的，所以他能够使世界坚定啊。还有呢啊，他从亘古就有了。嗯，亘古什么意思啊？是的，当然是创世之前哈，它是在时间之前，没有时间就有它了，因为它是创造时间的那一位，对不对？他说有光就有光，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天啊，所以在时间以先就有它，在时间以上就有它，在时间以外就有它。而他是在时间的每一秒钟与我们同在。再来一次啊，没有时间之前就有他，他是在时间以上，永恒，神的永恒就是他，永恒就是他对时间的主权。 他是在时间以上，他是掌管时间的，他是在时间以先 before time， 他是在时间以上 above time， 他是在时间以外 outside time， 但是他也是每一秒钟与我们同在的，两者都是。好，亘古很好，还有呢，他的法度是的确的，就是说他是一位颁发律法的神，他是那位颁布律法给他的子民和给宇宙的神。好，再来读一篇98篇，读完之后我们来唱一首诗篇98篇的诗歌。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98篇，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了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他的手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义审判。好，我们再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和最后一节，129，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第9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公义，还有呢？慈爱，施行救恩，审判啊，他是审判者，神是一位审判官，他是用公义公正来审判的。还有呢？有没有？是，他是行奇事的神，是的，他是行奇事神迹的神。很好啊，你请问你唱过一首赞美神的审判的诗歌没有？有啦，你不知道而已。啊，哦，请问哈，当你想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哈，你想到哪一个时刻？什么时候？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啊，都想将来是吗？现在也有，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啊。不信子的人现在就被定罪了，约翰福音3章36节啊。好，我们来唱一首主再来审判的诗歌。不过你没有体会到这首诗歌是主再来的一首诗歌，在我们的何珊拿第12首啊，我们4节都要唱。这首诗歌是基于诗篇98篇的，作词的 Isaac Watts， 他就是本着第98篇诗篇写的。我们以为是圣诞歌，其实呢是主再来审判的歌啊，我们一起来唱。你可能会说，哎，明明他说救主降生嘛，英文不是这样说的，英文说救主来临， 没有说降生。The Lord is come， 他来了。你把这两个字改成来临，这样唱，然后呢，从头到尾想主耶稣再来审判，试试看。我知道很难哈，把我们先入为主那个圣诞节、圣诞树、圣诞老人啊、圣诞礼物都连在一起了，是吗？啊，一唱这首诗歌，圣诞气氛就来了啊，很难的啊。这首诗歌是讲主再来，讲主的审判，然后呢，把救主降生改成救主来临，或者已临，好吗？已经来到，已临，救主已临，是这样来唱，从头唱过。诗的时候呢，诗琴跟会众，会众也要跟诗琴哈。当唱完一节，哎，你钢琴在做什么？你要听，要跟的，不是就哗啦哗啦唱，唱完一节马上就唱第二节的哈。我们可能以最近这几十年呢、啊，惯了这样唱诗歌，特别是用了现代轻快的音乐，用那个吉他在那里弹嘛，你就不能不进来的。那几百年来呢，唱诗歌呢有一种的艺术，我们也可以学习来培养，就是你听。诗琴在做什么？很多时候呢，在最后一节之前，或者过两节、三节呢，诗琴不论是风琴或者钢琴，会给你弹一些过门呢、啊。首先给你吐一口气，对不对？第二，给加强那个下一节开始的那个重点，或者是有一种的合应，就是是的，阿门。刚才我所唱的那几节，真的是我心里面。啊，所发出的等等啊，所以这个过门有很多的用处，除了给你的嗓子啊休息几秒钟以外，是一种合应，然后再推往前再推，特别是改调啊，我一般都是就往上升半级啊，从 C 到降低调，其实我已经把整首诗歌那个调呢降低了很多了，本来都是低的，那现代人呢比上一代呢。比较难唱的高，就是能够唱的很高的越来越少，所以呢，我就把它降低。其实很多圣诗的编辑都在这样做这种的功夫啊，把它变低。然后呢，有的时候我第二节就把它提高了，因为您唱惯了第一节了，你就可以上一点点啊，上半级。好，请问刚才我们花了35分钟在做什么事？啊，我们在唱诗，在读经，在做什么？ 在讲神的属性，还有呢，那跟敬拜什么关系？我们要悟性，明白神的属性，明白神的属性就其实就是明白圣经，对吧？好好读圣经，读诗篇，就帮助明白神的属性。换句话说，你不要说神就是爱吗？就是爱咯啊，没这么简单。神是神，神是宇宙的主宰，有威严不变，他是颁布法度的，也有怜悯慈爱，是安慰，是能力导引等等啊，还赦罪啊。神是多姿多彩的啊，我们读了几篇是吧，47、93、98篇，读了3篇4篇，我们就看到神不是只有一个属性的，神不是只有一个属性的。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啊，我们的讲义手册里面呢分好几部分，第一页呢啊有一个介绍，简单的课程的介绍，第一页。21世纪的教会常常觉得必须在所谓传统圣诗和当代敬拜赞美之间做一种选择，这种二分法正确吗？合乎圣经吗？成熟吗？我们这个课程将要探讨旧约和新约圣经啊，旧约和新约关于敬拜的教训，然后呢又勾画出早期、中古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敬拜和圣诗，让我们看见其实呢这么几千年来啊，圣灵一直在光照教会，从旧约开始，而2000年的教会历史已经留下宝贵的属灵的遗产给我们作为敬拜赞美的资源的啊，所以不要光是唱一种的诗歌，或者一个人写的、一种人写的啊，我们要唱各种各样的圣诗，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来敬拜神。我们也会探讨当代敬拜赞美的起源和历史的重要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所有教会历史上的属灵遗产，我们都要筛选最好的，为了教会的成熟，不是为了你的喜好。不是你是喜欢电风琴的，他是喜欢其他的，他是喜欢打鼓，那个人不喜欢打鼓，不是为了教会的成熟来选择性的来使用。在课程进行中，我们会唱不同时期的圣诗和试读一些宝贵的敬拜礼仪。好，请翻一页，你就看到了这本的手册里面呢分7部分啊，这个7部分是已经删掉一些的，各位可能也知道，你可以另外购买其他的部分。第一部分朝见神的荣耀是81页，因为也有是中英对照，而且经文我都很多都打出来啊，其实是一本成年人的主日学教材啊，我翻译了大部分，就是圣经中的敬拜，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会开始读的。第二部分，诗篇和圣诗选录，我选录了一些17世纪的很优秀的圣诗，包括一些诗篇。第三部分，教会历史中的敬拜与礼仪历史文献和解释选录。我也是最近的大概7、8年开始学习历史中的敬拜我们会看到很多很丰富的材料，我们往往呢忽略了，因此呢我们缺乏深度，所以我们从圣经那里先建立好一个真理的根基，然后来看2000年来基督的教会是怎么样敬拜神的。第四、第五、第六部分，第四是威敏斯的信仰告白论敬拜的那一章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把经文都打出来了，所以很长。其实呢，本身那个信条啊，这个信仰告白不是很长，1、2页就完了。但是我把很多的他们注脚里面的经，我们都打出来了。第五部分是我所熟的总会智慧章程里面敬拜神的指引那一部分，你会看到有一个神学意识的传统呢。他会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列出来，那这个是很实际的啊！我不说前面不实际哈，这意思就是说呢，什么是最实际的？就是 集合圣经的教训和历代的教会的智慧，指出一些当遵守的原则。然后呢，还有一个婚礼的仪式，应该是两者，婚礼也是敬拜，对不对？洗礼、圣餐都是敬拜。最后有一篇我的文章，崇拜音乐是传统还是现代呢？是最后的最后里面有15页啊，我想各位呢一定会很关心，所以呢啊，你回家的路上把它读完就对了。很多时候我都是从那里开始讲，不过呢，我想大家都有兴趣的，就不用我先讲了。我们先读圣经里面关于敬拜的。你只要是搭火车的话，可能来回到明天到课程之前已经读完了啊，是吗？不要忘记下车哈，或者今天晚上回家读。好，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开始看。第一部分，朝见主的荣耀，第一页啊，你看这个页数哈，在下面，上面呢每一页的右上角告诉你这个是第几部分，然后呢下面呢告诉你是第一部分的第一页，哪一部分的第几页？第一章，神采取了主动，就是说我们敬拜之前呢，敬拜神之前，神先主动的来做一些什么事呢？我们来看，我们假如要我们的敬拜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话，那必须要研究圣经，圣经对敬拜的教导，圣经是我们首要的最重要的敬拜手册，因为敬拜乃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敬拜他，荣耀他。圣经很清楚的教导，若要敬拜神呢，必须认识这一位神，必须认识这一位已经自我介绍、自我启示的神啊，必须认识他，才能够正确的敬拜他。那我们一般呢说要用心灵诚实，其实这个和合本翻的不太正确哈，应该是要按照圣灵和真理 Spirit and Truth， 圣灵或者灵与真理来敬拜他。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心灵而诚实，诚实是真理啊，我们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按照圣灵所教导的来敬拜他，先要认识他，认识神。神若没有主动来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的去敬拜他的。那最基本的原则啊，神先来自我启示，他启示了他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按照真理来敬拜他啊。第一段，神主动启示他的名字，我们最基本的真理来讲起神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反映他的性格的啊，你想到一个人的名字，你的朋友的名字，你就想到他的性格，他讲话，他的外貌，或者他平时做人的那种的态度等等，是吧？这个名字就代表他。以色列人很尊重神的名字的，他们认为神的名和神分不开的，神的名和神的本性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非常尊重神的名，特别是希伯来文啊，那个代表耶和华的子音就是 JHWH， 耶和华哈。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个耶和华哈这四个子音呢，他们就拒绝发音的，因为这个神的名字太圣洁的，不要讲出来。结果呢，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怎么讲耶和华这个名字。今天我们讲耶和华呢，不是古时候以色列人称神名字的那个发音的方法的。耶和华是怎么来的呢？以色列人一看到耶和华，他就不读，他读什么呢？读阿多奈，就是主。所以我们有的教会的圣诗或者圣经说上主，上主就是主啊 ，Lord 啊，希伯来文是阿多奈。好，你听好，阿多奈，阿多奈 ，R O R， 是吧？阿多奈的那个几个母音是 R O R E， 阿多奈。好，后来就有人把耶和华和 R O R 放在一起，就变成 Jehovah 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不是原来的那个字，是一套的子音，一套的母音混合起来的。 那这个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那么的尊重神的名字的啊，他们发音阿多奈就是主，因此英文的钦定本呢、在1611年就是雅各第六世 King James Version， 他所钦定的圣经呢，在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雅和巴哈都用 Lord 用主这个字。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往往启示了他的名字的。他向雅各显现，他说我是 El Shaddai 啊，全能的上帝。神向摩西显现，出埃及记6:2说我是耶和华亚哈法哈啊，或者亚伯。后来有些学者认为呢，啊，就翻译成亚伯好了。上帝启示他的名字，就等于启示他自己的。上帝自我启示了，因此我们能够敬拜他。人一旦知道神的名字，就在敬拜的时候就用他的名字来呼求他。圣经最早记载公共的敬拜就是创世纪4:26，那时候人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他的本性来敬拜他。名字不是一个好像符咒这样子一个字啊，名字本身呢、不是用来做摸熟性的活动的，名字是代表耶和华的本性，所以呼求或者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在称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意思。同样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说我们依靠他的十字架和复活的大能大功来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就代表他所做的，代表他是谁。第2页1-2，神不仅启示了名字，他的名字也与某些的地方有特别的关联的。神特别在这些地方临在，那这个不是说神不在别的地方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并不限制他自己与某一些民族国家做他们的王的，神不限制自己，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不过他也的确的特别在某些地方临在，比方说在以弗所书1:22-23，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是充满万有的，但是他特别充满教会，特别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俱乐部，不是来娱乐啊，教会是神亲自临格的地方，不是说他不在别的地方啊，乃是说他特别在教会。这些地方是旧约时期敬拜的地方，神的名字与一些祭坛有关的。他吩咐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24，来，你要为记下我的名啊，神的名字是要被纪念的。他设立他的名在耶路撒冷示罗，作为他名的居所，他名的居所。好，我们来读下面的解释，王上11:36，来，好，神选择了耶路撒冷城做设立他名的地方。那耶路撒冷城是代表神作王的京城，神作王的地方，也就是预表今天新约时期的教会。好，神说我选择立我名在那里。什么叫立我名？就是神特别与在那里的他的子民同在，神特别与我们同在。所以敬拜不是一个很轻率的一件事情啊，教会不是轻轻松松的来，轻轻松松的走。不论你是说来敬拜的、带领的、服侍的啊，因此这些的城市成为敬拜的中心， 人们在那里聚集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在教会的崇拜啊，神的名字也常常被使用到。有些牧师在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习惯在结束的时候听到牧师这样祝福，那有些的传统呢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读了就祝福了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与主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或者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同在，会众甚至不说阿们，好唱三一颂，刚好跟我们的倒过来的可能我们的比较像浸信会的传统，那比较老一点 的传统呢很多的是以这种的问安祝福开始的无论是开始结束，总之呢主耶稣基督父上帝还有圣灵，这些是三位一体每一位的名字我们奉这个名祝福，或者奉或者主席说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同样的道理就是在纪念，在使用，在纪念神的名字，而神的名字代表他的属性。在敬拜时候，当我们使用神的名字的时候，就等于反映出他自己和他同在旧约里神有哪些的名字呢？第一，有神或者上帝；第二，耶和华。还有吗？我举多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来的，耶和华尼西什么意思神的旌旗是吗？对，还有耶和华是我的堡垒或者高台等等很多的。特别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下面会读到的，就是他立约的时候，他拯救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自我启示的时候用的名字是他自己自我介绍自我启示的时候用的名字。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页。正确的敬拜也必须认识那一位已经启示自己的荣耀的神。神好几次向以色列人显明他的荣耀，第一次在西乃山，以色列已经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揪出来了，他们已经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下，摩西在那里呼召以色列全国，山顶有云遮盖，这个遮朵不是普通的云的。我们来看对不起没有打出来，出埃及记24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我们从第15节读到18节，出埃及记24章15到18，来，摩西上山，云彩把山遮盖。这朵云是耶和华的荣耀，而英文荣耀这个词 glory 呢，是来自希伯来文 kabod 翻译过来的， kabod 是沉重的意思荣耀这个字就是沉重的意思，云彩沉重，因为有神的灵在，这是神同在，神在，神灵在的外在的彰显这朵云呢，这个荣耀呢，是神在的一个外在的彰显，要求人吩咐人用敬拜来回应他的荣耀上帝在西乃山上启示了他的荣耀，好让他所聚集的招聚的子民荣耀他这里多了一个字招聚这个集字是多余的好让他所造聚的子民来荣耀他。好，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晚上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还有神的荣耀，都是要我们，都是呼召我们敬拜他的一些的真理。好，我们来唱第二首何塞纳的第二首4节。那现在我们记得神的属性，神的荣耀，荣耀是沉重，他是灵格，他是在他的子民中间的颂三一神，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唱3节，请听我什么时候。在转调的时候呢请各位就休息几秒钟